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。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。被世卫批评，外交部辩解交锋两官媒，中国辐射患者暴增，而是 XBB 变种毒株多地爆发，北京第二轮来到，俄打能源战失算，欧洲冬暖如夏，白地破高温纪录，发言脱轨挨铁拳，孔庆东等上千微博账号被迫禁言。施压明报，港府对专子漫画表深切遗憾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被世卫批评，外交部辩解交锋两官媒。世卫组织在同中方闭门会议后，卫生应急管理官员瑞安指，中国目前公布的数字在入院、进入重症监护室，特别是在死亡方面，都没有充分反映出该疾病的真正面貌和影响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，世卫组织对中国新冠疫情带来的生命风险表示关切。他又说，中国感染病例激增令人担忧。世卫再次敦促中共迅速提供有关住院和死亡的可靠数据。世卫表态几个钟头后，拜登亦说，当我们暗示疫情资讯不是那么透明的时候，中共就表现出相当敏感。在1月5号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辟谣，他声称在疫情以来，中共一直公开透明，和世卫组织之间密切合作。他还说，当前中国疫情形势可控，希望世卫秉持科学客观公正的立场，发挥积极作用。毛宁的说法显然是针对世卫日前对中共隐瞒疫情的批评作回应，但亦有可能是和中共官媒进行隔空交锋。就在世卫和拜登质疑中共前几个钟头，中共官媒《人民日报》旗下的《健康时报》说，北京、广州、重庆、浙江和四川等地城市已经过了感染高峰，下个防疫挑战在农村。《健康时报》的这篇报道其实就是承认中国这波疫情的感染面非常广，感染人数非常多。而在《健康时报》这篇报道前一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另一个旗下机构《环球时报》亦暗示感染重症的情况。在3号的报道中，《环球时报》说，中国制造商正是全力以赴为中共病毒患者制造呼吸机。报道说，国企北京航天长风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安全、可靠和价格合理的呼吸机产品，打破了进口呼吸和垄断的局面。报道还引述这间公司的总经理的说法，说员工就睡在工厂旁边，保证他们在紧张的工作时间内全力以赴，确保医疗资源的供应，全力以赴生产呼吸机，完全是形势的迫切需要。因为现在重症患者特别多，呼吸机根本就不够用，而没有呼吸机的重症患者失去性命的可能性就更高。自媒体人李牧阳认为，还是表面上是歌功颂德，弘扬主旋律，为人们打一针镇静剂，实际上却泄露了真相，刮了中共一巴掌。环球时报咁报道，并不是他良心发现，狗永远改不到食屎的习性。他咁报道，好可能反映的是中共的内斗或者混乱。大家注意，健康时报和环球时报都是人民日报的附属机构，这两家媒体的观点都和中共外交部立场不同，不知道哪方先是代表着习近平当局的立场。不过无论哪一方代表习近平的立场，都可以提出一点，就是如果不是反习势力在这发起挑战，那就一定是中共内部出了混乱了。中国辐射患者暴增，疑似 XBB 变种毒株多地爆发，北京第二轮来到。 中共官方证实检测到 XBB.1.5 变种病毒，杭州辐射患者大增，多地出现 XBB.1.5 感染的典型症状，就是辐射失禁，民众开始抢购止泻药和止尿裤。中共官媒日前证实，上海已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 XBB.1.5 毒株，专家担忧中国可能出现区域性感染高峰。中共疾控中心连忙辟谣，话三个月内 XBB.1.5 大流行可能性极低等等。不过中共的辟谣往往被视为是相关谣言的佐证，更加剧民众的恐慌。事实上，从上海开始，中国多地已经出现大面积辐射，包括无意识的辐射，被视为是 XBB.1.5 感染的典型症状。部分电商平台上，止泻药蒙脱石散已被抢购断货。在官方辟谣后，止尿裤又成了抢购对象。之前很多专家指，因为部分不同变异毒株之间不存在交叉免疫，所以中国疫情可能出现多轮爆发。如今 XBB.1.5 来袭，网民担忧又一波疫情已开始了。杭州官媒在5号引述浙江医院门诊主任消息报道，最近一个礼拜以来，除了呼吸道门诊、心内科和消化道门诊的接诊病患都成倍增长，其中消化道门诊接诊的主要是辐射患者，近期每日接诊200几人次。官方之后给出各种辟谣说法，包括辐射患者没有增加，辐射是因为感染造成免疫力下降等等。另外，冬季疫情最先爆发的北京等地，网民纷纷爆料说当地出现很多上吐下泻的患者。一名北京网民在微博发帖说，北京第二轮已经开始发热，严重呕吐腹泻，呕了成晚，呕死我了。一些网民询问说是不是感染了 XBB 病毒，他就回复说不知，反正症状对得上，又屙又呕，踎了在厕所成晚。还有网民自称说睡觉那阵腹泻失禁，不知是不是感染 XBB，因为抗原测不出，自己只好着止尿裤。之前北京、石家庄等地已传出第二波疫情来袭的消息，大量民众出现二次感染，其中部分复阳患者的症状是腹泻，还有复阳患者的症状是严重肺炎等等。而且二次感染普遍比第一次严重，很多年轻人都顶不住。中共躺平抗疫以来，一直在度极力隐瞒疫情。中国现时到底有几多种变异毒株同时流行，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医疗专家来讲都是一个谜。俄罗斯打能源战失算，欧洲今年冬暖如夏，白地破高温纪录。除了战场失利外，俄罗斯以天然气、石油等能源供应问题，企图让西方放弃支援乌克兰，以取得最后胜利。但欧洲今年冬季却意外温暖，减少了能源用量，俄罗斯则是人算不如天算。法新社报道说，英国气象局1月5号证实，2022年是英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，平均气温摄氏10度，是有纪录以来首次。排除气候变迁影响，年均温在摄氏10度在自然的气候环境下可能500年先发生一次。路透社报道，新一年的欧洲有几百地刷新冬季气温纪录，为天然气价格高涨烦恼的政府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机会。在法国，12月30到31号晚是有纪录以来最暖的天气，元旦当日西南部气温接近摄氏25度。通常热闹的欧洲滑雪胜地却因缺雪而空无一人，德国就纪录到摄氏20度以上高温。气象局还说，自1881年有纪录以来， 德国从未观察到在新年之交有咁温暖的气温。匈牙利布达佩斯度过了最温暖的平安夜之后，在1月1号元旦气温高达摄氏 18.9 度。捷克电视台报道说，有些私人花园的树木开始开花。瑞士气象单位向过敏患者发出花粉警告。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毕尔包机场的气温高达摄氏 25 度。人们坐在古根汉美术馆外或在内维翁河河畔散步晒太阳。81岁的毕尔包居民福尔盖拉说，这里通常会落雨，非常冻，现在是一月，但感觉就似夏天。繁忙的滑雪季咁温暖，导致很多人取消了旅游计划，滑雪场空无一人。比如西班牙北部亚斯图里亚斯、莱昂和坎塔布里亚的度假村，自圣诞假期以来就因缺雪而关闭。瑞士最近高温攀升至创纪录的摄氏 20.9 度，瑞士世界知名的滑雪圣地营运大乱，一些滑雪场被迫临时关闭。沃州亚尔卑斯山度假圣地莱森在4号的滑雪客寥寥可数，雪场还铺设了一条狭窄的人造雪道，营造出冬天的感觉。欧盟哥白尼气温变化服务气候科学家曼博格说，由于全球气温升高，欧洲的冬天变得越来越暖。发言脱轨挨铁拳，孔庆东等上千微博账号被禁言。中国微博管理方发布公告说，@刘春、@孔庆东等1120个微博账号涉攻击专家学者等违规行为已被禁言。事件引发大陆网民的关注和热议。在1月5号微博管理员官方账号发通报说，已对排查到的12854条攻击专家学者等违规内容予以处置，并对刘春、孔庆东、海浪清洗痕迹、Hello Special 等1120个账号视程度予以阶段性禁言至永久禁言处理。微博的处理公告声称，有人因观点不同而对专家学者恶言相向，甚至发布人身攻击、引战对立等违规言论，站方将予以严肃处置。在相关消息下，一些网民不知究竟发生什么事，纷纷留言互相询问说，发生什么事，他们攻击了哪些专家学者，他们是否发表了什么叛逆的言论，所以挨铁拳。之后有网民留言爆料说，孔庆东是因为发了一首关于张神医的藏头诗而被封杀。还有网民说，这些人是极左余孽，欢呼封得好，又认为司马南都应该被封。据了解，今年8月下旬，司马南、孔庆东、卢克文、李叔等中共五毛网红亦曾一度被中共网管禁言封杀。当时微博管理方只是给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简单说明。司马南在今日头条和抖音上的其他账号亦一起被查封。当时不少网民都认为，司马南被禁言和他以往作为反美的代表人物却在美国买屋一事有关。亦有网民认为，事件显示爱国生意已行到尽头。不过有学者说，极左五毛被打压只不过是中共在某个特殊时期的政治需要，反映出的是中共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内斗刀光剑影。原南方都市报创始人程益中当时对自由亚洲表示，司马南等人被禁言是因他们的极端民粹主义的宣传和仇恨的煽动，干扰了北京当局当时正是竭力营造的所谓起迎二十大的舆论氛围，所以当局要他们收声。程益中分析说，这个只不过是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需要而采取的行动，中共并不会因此而放弃或改变鼓吹民族和民粹主义的方向。 因此估计司马南等人不会被永久禁言。施压明报，港府对专子漫画表示深切遗憾。中共人大早前对国安法首次释法，引来外界批评。专子五号在明报刊登一篇三格漫画，讽刺特首在人大释法后可以为所欲为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回应说，漫画内容偏颇失实和误导，对此深切遗憾。在五号刊登在明报副刊的三格漫画，图中漫画人物谈论国安法和人大释法，其中有漫画人物说，人大释法没有增加特首权力，只是确认为维护国安，特首可以为所欲为。而李家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分别是，你不识俄文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晚上八点左右在社交媒体回应说，人大根据宪法和基本法释法，漫画中将人大释法讲成是让特首为所欲为，是彻底错误和完全误导。他还辩解说，今次释法无损法院的独立司法权或公平审判权等基本人权。事件引起香港网民热议，有网民表示支持专子，苦中一点甜，亦有网民反讽说，确实是失实的，未释法前已经为所欲为啦。还有网民认为，这样追击漫画人、时事评论员，其实是向明报施压，不让他再刊登。今次已经是港府近期第三次批评专子漫画。在去年10月11日，专子漫画画了两名着上防暴装的警员去到学校处理求助个案，有校长在篮球场向警员报称有人讲粗口，在同学书包找出镭射笔，有同学顶撞老师涉嫌恐吓等等。警务处同日去信明报表达强烈关注，认为漫画损害警队形象。在同月21日，专子漫画以特首施政报告吸纳各地人才为题，描绘闹市中由人才办发出的招聘广告，列明接受苛政管治者优先录用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批评漫画荒谬并严重偏离事实，只会损害香港形象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。